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当然来到了呢我们在法务部的部分哦。当然在生活法庭里面有很多人针对所谓的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症候群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也好好跟大家来聊聊所谓的创伤后压力清理障碍症哦，也就是所谓的心理压力紧张症候群的一种，那它又叫做创伤后压力症。那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呢，还有就是创伤后的精神紧张性障碍，以及创伤后的压力失调跟重大打击后遗症。那指的就是譬如说在遭受到或者是对抗重大的压力之后，他的心理状态会产生所谓的失调的一些后遗症。那这些经验呢包含了譬如说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严重的物理性的伤害，或者是说身体或心灵上的一些胁迫，有时候呢也被称之为创伤后的压力反应。那以强调呢这个现象呢是经验的创伤后所产生的一些合理结果，而非病患心理状态而原本就有的问题了。那 PTSD 的主要症状呢包含了有噩梦，然后性格大变，情感离泄离，以及麻木感，就所谓的情感上面呢禁欲或者是疏离感，还有就是失眠逃避，那有时候也会引发一些创伤回忆的一些事物，很容易暴怒，过度的警觉，以及失忆或者是受到惊吓。那可能会有造成这些症状的一个经验包含了譬如说孩童时期他遭受到身体或心理上的一个性虐待，那经历性侵害、战争、打斗后两者都称为叫做战斗压力反应，那他就会有暴力反击啊，或者是说严重的车祸意外的事件，目睹亲人爱人的相关这个所谓的亲近者的一个突然死亡，或者是自然灾难，譬如说地震啊、海啸啦、难产啦、校园霸凌等等。那在精神疾病的一个诊断与评估手册里面就有说到了，个体也有可能在经验创伤后并没有出现全部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状况。那大部分的人对于创伤的事件情感都会在几个月慢慢的淡去，如果呢它是持续过长的期间，那就有可能导致精神上的一个失调。那大部分的一个经验创伤事件的人呢是并不会产生 PTSD 就是我们说的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症候群。那 PTSD 呢它就是一种焦虑性的失常跟一般的悲伤创伤之后的调适有点混淆哦。那当然疾病也有可能伴随着这其他的精神失调变成是重度忧郁啦等等，还有一般性的焦虑失调啦或者是各种的一些成瘾性等等，所以要特别的注意。那 TPSD 呢这发病的期间这个时间有时候会延迟数年甚至数十年这都有可能。那创伤记忆呢有时候呢也是会被储存在某个程式的 data 里面，那当病患在某一个特定的身体动作好了或者是触发一些创伤后的压力症的时候，就延迟发病，这个 PTSD 就有可能变成是另一种压力事件，它就浮出来了。譬如说好了，家人或者是亲密朋友死亡，或者是被诊断患有他自己本身的重大疾病，在临床上面就有看到曾经罹患这个 PTSD 的幼童在成年之后比起没有 PTSD 的人更高的一个犯罪率倾向，这也是我们特别来在节目里面讲的。那说到了创伤后心理障碍呢，其实它有一个背景在历史背景里面是在西元前1900年，就 在由这个埃及人所提出来，它是形容这些对于创伤歇斯底里的反应。那一世纪前呢，歇斯底里跟遗留的创伤是相关的。弗洛伊德的学生呢，卡蒂娜，他就是第一个形容这种不久后以创伤后心理压力失调症状的一个现象。那希波克拉底呢，也使用一些体内的平衡哦，来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疾病跟压力总是被定义为一种叫做威胁的一个系统平衡跟生理平衡的状况反应。那也引发了这种压力的状况被定为叫做施压者而非压力的反应，而非压力的反应呢会危害自己本身的生理平衡哦。所以根据压力的理论呢，创伤后的压力就被视为一种叫做神经传递的化学不平衡。那有很多像这个创伤后的压力心理障碍症啊譬如说好了，有个比如相较之下的一些精神学里面比较新的诊断说明，不过有很多人可能会听不大懂。其实我们讲一个案例好了，你看从一个创伤世界到否认期到初期反应到机会到危险，为什么用这样子来讲呢？像之前很多年前还记得和平医院吧，这个和平医院封院呢是一个事件，突如其来的震撼在没有心理压力准备之下被隔离，就造成了威胁到他生命情境的一个压力非常严重，演变呢就是变心理创伤。很多医生护士都觉得应该没那么严重，可是真的在生活中就产生某一些情绪障碍。刚开始发生的时候，他对那个人的防卫这个转为否认，原本很信任，有点现在又变得有点就是说是吗，是这样吗，这样子。第一个他否认疯院的一个发生，他会自己告诉自己说不会的，也许只有两三个小时就解除了。第二个就是否认疯院的重要性哦，从报道里面就会很看到很多医护人员的反应有时候会极为大颇大。那第三个否认其他选择可能性，就对于譬如说那当时是否提出的协助可能性哦，产生很大的不信任感的反应。那第四呢就是否认提供选的人，就对一些之前那个市府官员的一些愤怒哦，就在我们的新闻报道媒体以及在实务上面就看到和平医院的医生护士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当这个事件无法从否认中消失，就变成是初期的行为反应了。我刚才讲的从否认到初期，对不对？第一个就会你会期待奇迹，第二个你注意力不集中，第三个你就会有情绪化，而且是两极化，第四个呢就是想象，第五个就是攻击性，那第六个呢就是很容易紧张受惊，第七个呢就是饮食习惯改变，第八个做噩梦，第九个生病，第十个就是自我孤立哦，第十一个就是失去生存的意志，因为时间越拖越久你就觉得没有希望。那适宜的一些创伤事后的发生处理，其实生命的成长将会有一个很好机会，就是可以让这些创伤人呢产生醒思。那人生观也会有时候如果转个念他就豁达了哦，会影响人的一个好机会哦，发展的反而言之如果没有的话他就变成是一个危险的隐形炸弹。那错觉不断的反复呢就会逃避应付的责任啊，跟人的互动会产生不协调。譬如说和平医院的医护人员就有人产生创伤后的这个症候群，那的确他后来测验以及呢实务上他也发现不适合再回到医院工作，勉强的回去工作岗位哦，反而变成工作不利哦，反而引起又是另外一种伤害。譬如说他对他的工作有影响，可能在 PTSD 的一个症状之下造成他有一些医疗疏失引发的遗憾，或者是在工作职场上气氛低迷就没有办法促使病人的免疫系统提升，因为你自己都没有让你的病人感觉到这个安心，就是这样。那第二个就自身的影响，就是没有适当的处理跟休息，那使得社会道德的标准就再度的牺牲的压力哦，就引发一些精神上的疾病，就造成往后社会更大的负担哦。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告诉大家，就是说有一些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辅助品哦，就不管是在医生啦治疗师啦还有身心跟家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哦，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好，当然呢除了这以外我们也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 这是一名荣才哦，在悠悠 Live Show 留言，他说，这个工作未满三个月离职，不需要先预告吗？好，这个劳基法中规定的劳工到职哦，未满三个月离职是不需要提前十天预告的，但他们公司强调，他们在劳工进公司上班之前就有告知，工作未满两个月者必须前十天要预告。那如果没有依公司规定离职，则是未依公规定提出预告期间而离职，要扣2500，请问这样合法吗？好，我们也来看一下哦，这个劳基法第16条第一项的规定，不管是在劳工或雇主，若是要终止这个劳动契约，有规定预告的期间，若未满三个月呢，我们因法律是没有别的规定哦，只要事先告知预告就可以了。那契约是不能比法令严，要了解。这依据呢，行政院劳工委员会的一个函哦，这边有写到了，劳资双方约定劳工离职需要叫劳基法为长的一个预告时间，那劳基法呢为低的一个劳动条件，那部分约定是无效，无效的部分是以劳基法之规定取代。那至于雇主呢预告了义务，那在同第16条的一个规定，如有约定较长的时间预告期间，那么优于法令，自然就从其约定。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荣才哦跟雇主间这个劳动契约约定在工作未满两个月的情况之下，雇主如果你要终止劳动契约，需要提前十日告知。那因为这个约定呢是比劳基法更能够保护劳工，所以是有效的。如果反过来说，约定劳工如果要终止劳动契约，需要提前十日告知的话，那则因为比劳基法的规定更严格，那这样的约定呢是没有效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荣才公司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荣才的雇主要罚员工2500是违法的，这样子荣才了解吗？哇，这也是解决您的问题哦。如果相关的问题，再直接上悠悠 Live Show 来留言，我们再请专业的人员来帮忙大家处理咯。好，待会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哦。那当然陪伴大家是张巧文，我们的助理秘书，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呢也是犯罪被害补偿金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Savior speaking.
烈火之邦，肝胆之荒，你渴望点燃的战火。烈爱之王，死爱之狂，我是为爱而生的战神。烈焰之光，灵魂之伤，唤醒为爱无惧的勇者。狂奔之王，沸沸之响，陷入为爱痴狂的战争。
你的瞳孔散发挑衅的迷蒙。的喘息深入每一寸灵魂烧灼，你的嘴唇是我们激战的堕落谷，你的颤抖是宇宙最温暖的战。
我为爱而战，我为你而喊， Cause baby you're my only only girl。 我为爱存在，我为你狂乱， Cause baby you're my only only girl。
勾勾，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好的，再度回到了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又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哦。不管你是在南科、竹科、内科或大陆沿海十五省的好朋友，要借耳朵给瑶瑶了。而刚刚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讲到，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呢，也是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而来到的是台湾台北分会。而说到了呢，对于这个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法第一条的规定，为了保护因犯罪行为而被害而死亡者的一个遗属，或者是受重伤者，甚至呢这个性侵害犯罪行为被害人，以保障人民的权利来促进社会安全，所以我们以同法第30条的规定呢，犯罪被害人保护的机构呢来办理这样的一个业务，当然也就是协助我们解决困境以及抚平伤痛，重建生活不管是在心灵上面，在法律上面。当然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呢，也就是犯罪被害保护补偿金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来邀请的是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湾台北分会我们张巧文助理秘书了。我们先让巧文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哈喽，大家好，今天是大年初一，先跟观众朋友拜年。
是，当然呢这一次很特别的，我们大年初一就要告诉大家好消息，对不对？
对，就是跟我们被害人有关的犯罪被害补偿金。
哦，你看看，这个是非常的好的一件事。那当然呢，很多人对于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不是那么的熟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巧文来告诉大家？
首先，所谓的犯罪被害补偿金，简单来说呢，就是国家先给一笔钱给我们的被害人，然后国家再去跟加害人讨回来。所以被害人就不用苦苦的跟加害人求偿，毕竟国家去追加害人的财产比我们一般被害人要简单的多了。
哦，但是他好像有条件，对不对？
对，那谁可以申请呢？就是因为他人犯罪行为被害而死亡的遗属、受重伤的本人或受性侵害的本人。
嗯，
那所谓的遗属呢，就是被害人的父母、配偶、子女，一个人申请一份，然后可以同时申请。
哦，是可以同时申请的。
是的。
最高额是可以申请几份？
哦，就是看他的遗属有几人就可以申请几份。
所以他是一人分别计算就对了。哦，了解。那所以请大家注意哦，刚刚呢巧文有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因他人犯罪行为而被害而死亡的这些遗属，或者是属于重伤者，对不对？
对。
或者是一般我们常发现这个性侵害的本人，那所谓遗属就是他直系血亲嘛，父母亲、配偶、子女，他是以一人一个单位，而不是以团体家庭为一个单位，对吧？
对，就一人写一份申请书，然后呢就是到被害地点所管辖的地检署来申请
就可以了。
对。
哦，那到底要跟谁申请也有很多人有这个问题，说哦到底要跟谁呢？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被害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那是属于台北地检署的辖区，那我们就要跟台北地检署提出申请。
嗯，就等于是说你是在哪一个县市，就要跟那个县市的地检署来做申请，是每一个地检署都可以咯？
对，就是因为台湾有22个地检署，所以呢就是分别申请。
嗯，是。那要写什么样的资料呢？
首先呢可以到范保这边来请求协助申请哦。那我们会协助我们的申请人填写申请书，然后呢还要准备被害市民文件，就像是起诉书啦或我们的报案单，你要让地检署的承办人员觉得说诶，这是的确是有被害行为的。
嗯，
那这其实很简单，就不需要委任律师
哦。所以呢基本上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这么困难，对不对？
嗯，
哦，就是有专人来帮我们写咯。
对。
哦，是。那当然呢补偿金里面好像也有分很多种，对吧？
对，我们有分遗属补偿金、重伤害补偿金跟性侵害补偿金，那他们的金额有一点不同。那遗属的最高金额是210万，那重伤跟性侵的最高就有180万。
啊，这有这么多哦。哇，所以至于实际上可以获得多少补偿金，还是要由我们自己地检署的这个单位，就是像我们自己犯保，对不对？来去做审核。
其实是地检署里面有一个单位哦，叫做犯罪被害补偿审议委员会。
嗯，
然后他们开会决定之后才会有赔偿的金额。
哦，是，所以基本上我们在申请这个补偿金哦，通常它一定有流程，它有没有所谓申请这个补偿金是需要在发生事情的多久以内哦可以申请，超过就不能申请，还有就是说它申请的时间有多长？
嗯，那我们申请补偿金其实是有期限的，就是说当我们知道被害时期两年内，
嗯，
或者是说犯罪被害发生时期不超过五年，
嗯，
好、哦，要在这期限内申请。
嗯，
那如果我们申请的话，一般来说啦，要等检察官侦查终结，或者是法院判决确定是否为犯罪被害行为，才能决定补偿。所以至少会超过三个月以上。
哇，那他没有办法说马上拿到这个所谓的补偿金。
对，因为毕竟要认定是不是有犯罪行为，还是要由法院跟地检署来认定。
是，那如果说我们不服这个补偿审议委员会的决定金额，因为我们有提出申请嘛，对不对？
嗯、
但是不见得说我们说到哦，譬如说30万就有30万哦等等，那有什么样的一个救济管道呢？
就是我们申请人如果在收到补偿金的决定书之后的30天内，然后以书面写好你不服的理由，然后送到原来你申请补偿金的地检署提出复议就可以了。
哦，提出复议就可以了。
是。
哇哦，大家有听好哦，如果我们自己真的不服这个补偿金审议，就补偿审议委员会的决定，那刚刚呢我们的这个助理就讲到了，这申请人你在收到补偿金的决定书之后三十天哦，啊，就一定要先写好。那当然呢，写好这个整个的文以后再重新申请这个被害补偿金，是不是提出复议？是不是这样子？哇、wow ！不过补偿金也有所谓的扣除项目，哎。
对，没错。像我们如果发生车祸事故啊，那被害人的遗属啊，因为国家已经有强制汽车责任险的理赔，
嗯，
所以呢要扣除这强制险的200万，
嗯，
对。但是我们如果自己私人保的人寿险啊、意外险是不需要扣除的。
那如果说我有人寿险，我有所谓意外险的话，我还可以申请这个所谓的补偿金吗？
可以，如果说遗属非常多个的话，就是在扣掉200万之后还有剩余的话，其实申请才比较有实际的作用。
哦，
那他扣除200万，其实所剩就不多。
是，那另外还有一个哦，这个是属于车祸，对不 对？那如果是性侵的部分的话，怎么样来去，会不会有这所谓的这个其他的保险类？不会吗？
不会不会，性侵害的话原则上是一般来讲是没有其他的，像国家赔偿法或者是其他的保险其实是不需要被扣除的。
嗯，是，哇，这个真的哦，让大家知道这个巧文解释的好清楚哦。还有诶，还有诶，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其实是加害人的一个赔偿金的一部分，所以呢哦，它还是有所谓的司法程序，对不对？
对，所以哦，除了我们跟地检署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之外，我们还是一样依照原来的程序，司法的程序提出附带民事啊或者是民事赔偿。那只要在民事赔偿的金额扣除就是国家的补偿金的其他剩余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跟加害人求偿。
还是可以吗？对不对？
对。
而且这个赔偿金的金额要扣除已经领取的犯罪补偿金的金额，是不是这样子？
对，如果说我们跟加害人求偿1000万，
是，
但是国家已经有
补助你。
嗯、对，补偿金有210万的话，那等于加害人只要再赔790万就可以了。
可是他可以说我还没有收到啊。
对，那还没有收到的话，就变成说，看你加害人判决民事判决的进度是怎么样。如果补偿金先下来的话，那加害人的其他的民事赔偿就可以扣除这部分。
嗯。
那如果说国家的补偿金还没下来，但是加害人已经赔偿你了。那像国家的这一份就要撤销掉、
嗯、哦，所以他只能择一，对吧？
对。
哦，了解。那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了，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外籍人士哦，这外籍人士是不是也可以申请？因为有很多外籍配偶嘛，对不对？
对。那现在我们犯保法已经有增修了哈、哦，就是大陆地区、香港跟澳门这边的人民啊，如果在我们台湾地区因为犯罪行为被害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一样有相同的权利，可以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
所以您说的就是譬如说大陆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就是港澳台嘛。
对。
是不是这样子？
是，如果说比如说大陆或澳门或者香港的人民到我们台湾来，他被害了，那他的遗属也可以来申请这一份补偿金。
不见得说他一定要住在台湾，对不对？
对。
哦，这样子哦，这个听众朋友了解了吧？如果您在我们的台湾哦，或者是说您嫁过来，或者是您哦娶了哦这个所谓的外籍朋友的话，基本上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让你可以申请，对不对？
对。
嗯，那如果有很多很多人呢，就想说，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该怎么办？
还是可以打我们全国免付费电话0800-005-850，或到各地检署网站可以参考。
嗯，我们再讲一次电话哦，
0800-005-850。
嗯，这个可以直接到哦我们各地检署的网站来去做查询。今天也要非常谢谢来自于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湾台北分会我们张巧文我们的助理秘书，今天讲的这么详细，我们就要在这新增的时间跟大家拜年之外，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巧文，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拜拜。
OK， 大概10:30继续悠悠 Live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
一本书，一杯茶，书香茶韵，读懂生活品味。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高贵不贵。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家里怎么这么多硬币啊？
零钱放口袋很重哎，一回家就扔在那里了，
好可惜哦。
那怎么办呢？
告诉你，利用台北捷运站服务台、售票机或各地便利超商，可以把硬币储值到悠游卡哦。
哎，那一卡通呢？
也可以呀、啊，
把硬币储值到悠游卡跟一卡通当零钱包使用，超方便。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我是杨佑宁，艾滋是一种疾病，早期发现可以治疗控制，面对它才能拥有自在的人生。有过危险性行为的你，透过艾滋筛检，你不必再担心害怕。艾滋筛检，爱自己多一点。艾滋匿名筛检，专业、隐私、免费。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CS 陈优，推荐我们的第三波主打歌曲《梦想的天空》。
美丽的梦，我无法形容，每分钟都能够感觉到很感动，这份感动就留在心中，一起创造梦想。
小子女怎么啦？看你一脸沮丧的样子。
我错过正声广播公司的财经节目了，该怎么办呢？
告诉你，现在正声网站全新改版，你可以到里头的理财一把照专区点选财经重播，就可以收听到你错过的节目哦。
哇，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听。
哎，里面还有财经资讯，看完记得告诉我哦。
全国正声广播电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宁，祝福大家2015年洋洋得意，大赚钱。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